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六章十二节到七章三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七章四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六章十二至十六节，或者有人会慨叹说，邪恶的首领罪大恶极，顺从他们的人都难辞其咎。根据《列王纪上》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同埋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的记载，暗利曾经统治以色列，他带领百姓去拜偶像。他的儿子阿哈亦是以色列最为邪恶的国王。如果人听从他们的命令，学他们的做法，必定是败坏的。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应该受惩罚。读完尼迦书七章一到三节，或者有人发出疑问，黑暗的开始，光明的结束，为什么我见到的总是这样呢？这一种暗无天日的情况何时能够结束啊？尼迦书第七章以忧愁来开始，是以希望作结束的。尼迦见到周围的社会呢，一片的腐败，统治者要求人献礼，执法者要求人贿赂，腐化堕落真是无处不在。但是神就应许百姓说，他要将他们带领出黑暗，可以进入到神的光明之中。到那日，人就会赞美神的大信实，只有神才是最信实的。或者有人还忍不住问，世界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太多了，我们是妥协、抗争、跟随潮流、哪样最安全呢？神的意思又是怎样呢？先知尼迦在地上，他说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今天，真正诚实的、廉洁的正直者都不容易找的。社会现在是不断地令罪恶合理化，就连基督徒有时候都会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放弃基督徒的原则，向社会妥协。我们很容易就说服自己放松警惕，尤其是看到人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亦有样学样。但是真诚的标准呢，不是来自社会，是来自神的，因为神就是真理，我们亦都要同神相似，做个诚实的人。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这句就表明他们行恶呢，是为了得到贿赂，得到利益。不单止因为他们自甘堕落地行恶，而且亦因为他们本身其实就是贪婪、贪心的人。 政府机构充满诡诈，你或者希望君王和审判官能够秉公行义呢？不过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位份大的吐出恶意，意味着有能力的、有权势的，他们的口气都很大。尼家书七章四节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疾藜，是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必扰乱不安，一句就描述了在神的日子那些被审判的恶人，因为神的审判，他们因而呢惶恐不安了。他们最好的不过像荆棘篱笆，这句呢说明了一种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无辜的人试图向他的欺压者求情，这些人就只会报以一种顽强的骄傲，甚至是置之不理和冷漠。先知尼家藉着篱笆和扰乱不安的这些声音，就很戏剧化地从为百姓罪行哀叹，转变到去为那些迫在眉睫的审判而发出哀叹。在这里人称的使用亦都是有所转变的，罪行的宣告是用第三人称他、他们的，至于审判的降临呢，就是第二人称的你。守望者所指的是设立于城墙上的哨岗，用来警示一些外来的危险，而在这里呢，就是用作为一个的暗喻，指先知宣告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那一日被称为神临到你的日子，而到那日神长久忍耐的怒气呢，就要发作出来施行审判。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五节的记载，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将使到耶路撒冷呢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而且城要被攻破，哀声达到山岭之间。全国呢都好愚昧咁，佢哋要先知静默，唔好提及那日。不过那日的确已经嚟到，就系、是、西拿基立嘅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全城人心惶惶嘅日子。即使系最好嘅人，亦都好似疾藜一样啫。你要好小心，免得被疾藜所勾住。你知道吓，如果你唔小心呢，就会被疾藜勾到噶啦。呢个系尼家嗰个时代，连最好嘅人都系靠唔住啊。尼家指出，佢哋最好嘅不过系疾藜，最正直嘅不过系荆棘篱笆。有啲作家呢好聪明，亦都相当老练。不过呢，就硬是写不出好的作品，只能够呢是写出一些、有小聪明的把戏。他们写戏剧、讲说话、写文章，不过当中就没有天分。这些作品没有深度，缺乏真正的价值。我相信神对当代的文化呢，亦会好像他对当时的以色列文化一样，又好似后来他对待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是要将这些世俗的文化从地上移除。为什么要保存呢？这些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吗？这里的描述呢，你说几咁巧妙呢？尼家所讲的真是很正确的。尼家跟着呢又预言说，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主耶稣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换句话讲，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列国会失去和平，非常的混乱。而临近世界末日的时候，最大的征兆不是在以色列。我们现在有教会，我们不必寻找一个特定的日子， 只需要睇下天气预报咁就可以噶啦。海同波浪咆哮翻腾，暴风雨侵袭大地，列国骚动啊！嗱，呢啲都系圣经描绘末后日子嘅现象啊！尼家对百姓大声疾呼，细数佢哋喺生活之中所犯嘅罪。尼家书六章八节记载呢个动人嘅宣告，经文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百姓他们就是没有按照住神的说话做，他们也都做不到。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节所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身上呢？但是呢，很多去教会的人却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善行而得救，以为呢神接纳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够好。其实这些都是假冒为善。过去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这样想都仍然有藉口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有了圣经，神的说话讲得很清楚，只能够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尼家书七章五节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这节经文显示出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这样对于所谓的世界文明来讲呢，亦是一样。外面的世界又大又卑鄙，信徒如果要持守信仰，更加要认清这一点。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只要这个世界还有邪恶，肉体和圣灵就会继续相争，光明和黑暗、善与恶之间亦都会相争。平时呢，我喜欢早起身的，因为我喜欢一早起身，多些时间可以来看圣经。往往我起身的时候，外面天色仍然是昏暗的。当我由书房向外面望，朝着东边看的时候，经常见到黑暗和光明的争战。而直到太阳升起了，驱赶黑暗，这种情况呢，过程是很有趣的。就在破晓时分，或者太阳西下的时候，我似乎都见到黑暗和光明的相争。而到了傍晚，好像黑暗又再掌权。这一种属灵的争战在地上也都不断上演的。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主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甚至呢，是不可以信任自己的家人。尼家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过去呢，我真的经常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妻子不信任丈夫的时候，做丈夫的亦都不会信任他的妻子。今日人的说话相比起过去呢，显得是更没有价值。你不能够相信所接触到的资讯，不能够相信由媒体传过来的信息。神的儿女真的要凡事首先检验清楚。坦白地说，要用神的说话去检验你所听到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节目。我亦都提醒你，要检验下我所教导的圣经节目，真的全部都要好好地检验，这样可以使到你有智慧，因为人类真的不值得被信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先知在这里很清楚地描述出社会的混乱现况。由于他预期到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那种可怕景象，于是尼加就警告百姓，连最亲密的朋友都不可以信任曾经令社会成为牢不可破关系的密友、夫妻等等这些联系。现在在这些极其紧张的情势之下，关系都要瓦解。先知藉着提及邻舍、最好的朋友、亲爱的妻子等等，来洞察人内心的世界。神的判决和人的罪是相称的。腐败的官长既已经破坏了维系国家的人际关系了，那现今外敌的入侵呢，会更加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因为没有人能够向自己最亲密的伴侣透露自己将会怎样去度过眼前的危机，否则呢，这些所谓的心腹是会将它出卖来保存自身的存活。对于这样一个掠取自己弟兄的国家，神是要施予给这个国家应得的判决。亦即是凡藉着血缘或者婚姻而有亲密关系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女婿、媳妇等等，都将会为求自保而好像仇敌一样彼此相争。这段经文后来亦都用在启示文学当中去描述末世的日子。主耶稣都曾经应用这节经文说明他的降临在以色列当中会造成怎样的纷争。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三节说，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尼家书七章六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请注意一下，这些就是主耶稣讲过会发生的事，而在尼家的时代是已经发生过的了。当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是堕落、败坏、腐败的时代来到，亦都就是黑暗时代的来临。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你能够信任谁？在世界历史当中，我们正是活在非常悲哀的时代。这节经文显示当时的情况是让尼家悲伤的原因。这里没什么可以去吹嘘，亦没什么是光彩的事，当中只是令人感觉到遗憾，令人的心觉得悲哀的事。尼家书七章七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们见到尼家对神的信赖、确信以及对神的信心。尼家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他知道神会解决这些事。主耶稣说列国要受苦，海和波浪会咆哮翻腾，世界万国会有大动乱。但是无论世界几咁黑暗，亦无论海浪翻腾得几咁汹涌，这一切都不会让神的儿女心烦意乱。属神的子民不需要逃避，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主耶稣这样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尼家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当那些日子来到，神的儿女要同神有亲密的关系，保守自己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尼家书七章八节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这里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神的仆人会跌倒，但是神会扶他起身。当我们坐在黑暗当中，主又会成为我们的亮光。我要重申，当神的百姓处身黑暗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要保守自己，常常活在神的话语之中。在尼迦书的7章9节，尼迦代替百姓向神认罪，或者好像斯可福圣经所翻译的这样，降服于神。这种降服其实是甜蜜的降服，虽然是在黑夜之中，他的嘴唇仍然能够赞美神。尼迦在7章8节就对敌人说，不要向我夸耀，神会扶我起来，然后我就能够起乐。虽然我坐在黑暗之中，神会成为我的亮光。尼迦对神是有信心，他相信神会救他，亦都会救属神的百姓。尼迦书7章9节经文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怒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尼迦公开承认百姓所犯的罪，他的信心很大，他降服于神的旨意之下。这个是活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最少是要确定，虽然神许可让这些事情来发生，但是神呢仍然在这里掌权。因此我们就要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承认我们的罪，随时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请你留意，尼迦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怒怒。为什么？尼迦他就回答，因我得罪了他。我们都犯了罪，你有罪，我都有罪。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日子呢好像很容易过，我们会对不诚实的人一笑置之，对周围那些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又会隻眼开隻眼闭。但是这些做法要改变，现在应该是向神认罪的时候。尼迦说，直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神使用亚述人的杖去惩罚神儿女所犯的罪，然后他要救他的儿女，带领他们进入到光明之中，之后他们必得见他的公义。他们会明白到神只不过是在这里惩罚他们。尼迦书7章10节说，那是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最后神是会胜利的，不过悲哀的就是百姓要为所犯的罪受惩罚。而他们敌人会问，你们自夸是服侍神的人，但是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不帮你们啊？你们的神为什么不救你们呢？你们不是说神会救你们的吗？其实敌人看不到神的公义，敌人他们不明白啊，神是要向百姓彰显公义，因而惩罚他们。在神救赎他百姓之后，神要惩罚那些恶待选民、企图想毁灭选民的国家，而这些邦国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这节经文提及的敌人就是亚述，以色列人就快被亚述人掳走了。但是跟着的两节经文就暗示，再过一段日子，最后的敌人亦会出现。尼迦曾经预言神要毁灭以色列的敌人，现在尼迦就转到以色列将要回归的话题上面。圣经有些经文将以色列国比作葡萄园，尤其是以赛亚书的5章1到7节的葡萄园之歌， 而尼加所讲的墙就是围绕葡萄园的墙。尼加书七章十一节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以色列民被神差遣去到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国家，而神又保护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赐他们律法，使他们成为特别的民族，禁止他们和其他民族来通婚。然后呢，因为他们的罪，神让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所掳走。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要服侍世人，他们的本分就是要服侍世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